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24节。第六章19到24节。或者我们先读19到21节吧。好的，那这段经文其实是挺刺耳的啊。教会呢一般不太爱讲这一类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对有钱人来说有点刺耳，因为不积攒财宝怎么可能呢？当然穷人就拍手叫好，对吧？因为穷人反正什么都没有，也无关痛痒啊。可能是吃不到葡萄，葡萄是酸的啊。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我们都要好好的看耶稣的这番话啊。我们不能抱着一种错误的心态来看圣经的话，就是我们挑那些我们喜欢的来看，不喜欢的我们就视而不见。我们绝对不能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圣经的话。如果圣经的话是生命，是智慧，那么背后肯定是有它的原因和精神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啊。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穷人的了，所以我觉得这跟我们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想一想，到底耶稣为什么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其实积攒就是节约，对吧？是一种美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妈妈就培养我一个习惯，就是有钱罐子是银行派发的，给小孩子开一个账号，然后呢就给你送一个钱罐子给你，钥匙就在银行那边，然后呢你就往里面投硬币啊，投到一定数量呢就拿到银行，然后把它打开数了一下，告诉你哦有多少钱又存在你的账户里了啊。像小朋友就有点成就感就觉得好像自己也能攒钱了啊，到年底的时候呢就可以申请说拿一笔钱出来买东西啊，买自己要的东西。你们有吗？国内有吗？没有，也有吧。没有。没有，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啊。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美德，但耶稣为什么不认可积攒财富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他背后的精神。那或者我们先看19节，耶稣这里给了我们一些理由。我们看看他给了什么理由。19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财宝就是财富，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为什么不要把财富积攒在地上？有虫咬，对吧？有贼偷会锈坏，对吧？当然古代的时候这个是很现实的，虫咬什么东西？虫能咬呢？就是吃的东西，对吧？五谷啦，这些农作物啦，或者衣服什么东西会锈坏呢？金属的东西金属，因为古代的衣服金属的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很多的都是有钱人的东西当然贼偷这是很常见的事所以能坏的就会坏，不能坏的有可能会给谁偷掉。简单来说就是地上的财宝呢是短暂的，是不可靠的。但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今天还存在这个问题吗？今天还有虫咬吗？没有了吧。对，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对吧？会锈坏吗？会锈坏。什么锈坏？今天我们什么都数码的了，对吧？还会锈坏吗？不会吧？还会，贼偷是有可能，对吧？但至少风险已经大大减少了如果你怕贼偷呢，有一个方法。以前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的收入是比支出高很多的，因为没花什么钱，所以我就拿钱去投资什么呢？买加拿大的枫叶金币，它是全世界很有名的，它是零九点什么纯度是很高的那种 枫叶金笔，我就买那些钱来投资股票，还有那个邮票，我就专门搞这些。然后呢，放在家里又不放心，然后就到银行去，银行有个保险柜，你给一些钱，你可以租一个两把钥匙，银行一把，你一把。你去的时候呢，你就打开，然后银行经理过来再打开，然后你要签名啊，验证身份，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东西存在里头，或者偶尔你可以去欣赏一下。偶尔我也会跑去欣赏一下，看我存了什么。那是挺安全的，今天也不存在贼偷的问题。如果你要，你花点钱还是有保障的。那如果你怕锈坏，我建议你买钻石、买黄金。你知道为什么呢？到你死了还不会坏。然后就看一个图片啊，有吗？那这是一些，这是真实的啊，这是一些考古挖出来的东西。你看到这金笔吗？这是应该挺古的，因为你看到它形状都不一致的啊，就是可能公元不知道，可能公元后三四世纪的吧，看那样子啊。你看到这个瓦器，通常这种的器皿都是有钱人才有的啊，然后他把钱藏起来，藏在里头。但是很遗憾的，后来给人挖出来了，发现很多泥，但是你看这个金笔没锈坏，是吧？所以说投资黄金是个方法啊。还有下一张，你看这个金笔就比较，你看到它这个比较有规格啊。这可能是中世纪之后的了，但是你看挖出来金笔还是完美无缺，挺好的，是吧？那所以如果你怕锈坏呢，可以投资钻石、金笔。看到先回第一张看一下，那仔细看这些图画，这些图片，金笔依旧啊，但是主人已经不在了。虽然没有锈坏，但是都留给了博物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财富是不可靠，是短暂，但是有一样事实你还不认识到，生命可能比你的财富更短暂。可能这一点你没意识到啊，这个短暂的问题。所以富人都要留立遗嘱，为什么呢？他最后终于意识到，这些我带不走，带不走，我必须要事先处理，想好怎么去分配。他的财富比他还长寿。但是遗留下来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他钱还在，人不在了，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这些财宝也救不了他，明白吗？如果这些财宝救得了他，这个主人应该还在，但财宝还在，主人不在了，就证明这个财宝也救不了他的主人，这就是事实。我想这个金币的主人如果今天他能够回来再看一看这幅图片，我估计他应该会反思一下他的财富观。我相信他会。你想想，如果是你死了之后，然后有机会再看你看一看你生前的这堆东西，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想。你会不会再重新审视一下我在怎么样看待财富这个问题？所以耶稣的话你要留心听啊。简单来说，就是生命不是为了积攒财富，人生苦短，财宝救不了你，所以你要好好认真思想人活着的意义。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理由啊，我们看20和21节。
20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那这里耶稣给出了什么理由呢？21节想说什么？为什么不要把财宝积攒在地上？那因为，对，因为你的财宝跟你的心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的财宝是在地上，也就是说你的心也停留在地上，那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吗？ 什么问题？我最近听人家说一个词汇叫吃货，吃货就是爱吃的人，是吧？如果你是个吃货，你走在街上你会留意什么？
是的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前有些朋友呢要找吃的，我们知道问谁，不是吃货的你问他他都不知道有吗，没看见，你问吃货他就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哪里他就告诉你哪条街什么，因为他走过哪里他都看到，他都留意，他都会尝试啊，因为他的喜欢的东西在哪里，他的心自然就会在哪里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意思说如果你专注地上的财富，你的心就会停留在地上。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是你不可能敏感天上的事，神对你来说不会真实的，就等于吃货，对吧？他敏感的就是吃的东西，但不感兴趣的东西他看不见。试过吗？我们也试过，对吧？你不感兴趣，你走过几次你都没留意这东西存在，因为你根本没兴趣。所以如果你的心是停留在地上，就意味着你对天上的事你是不可能敏感，神对你来说是不可能是真实的。那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一心不能两用。为什么不能在地上积攒财宝？因为你一心不能两用。如果你关注天上的事，如果你想认识神，你就必须专注天上的事。你不可能一心两用，既关注地上的事财宝，又想关注天上有财富，也是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看看 六章二十四节，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二十四节突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马门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吧？就是财富的意思，就是财富。那所以好像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一心不能两用。侍奉就是把对方看成是你的主人，你要听命于他。专注财富的人是不可能听命于神的，他只能在口头上相信神，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会以财为天。我们听过人为财死，对吧？这是很现实的。为什么人会为财死呢？因为地上的财富就是他的主人，他会听命于他啊。我们说人以食为天啊，其实我们今天是人以财为天，财富就是我们的天，就是我们的上帝，你不可能有两个上帝。那如果你是处在这种三心二意的状态，既想听命于财富，又想听命于上帝，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看六章的二十二和二十三节。我今天不会详细谈这两节啊，只是大概介绍一下二十二和二十三节，看看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这段经文有一点难度，我今天不详细讲啊，只是大概介绍一下啊。那耶稣为什么突然在这里谈到眼睛呢？前面谈到心，对吧？然后为什么谈眼睛？心就是眼睛，心就是眼睛。所以心和眼睛其实是同样的一幅图画，只不过不同的表达啊。对，中国也这样说啊，窗户没错啊，所以有窗户光就能够从这个窗户进到人的里面啊，是的，有道理。那肉身是用眼睛看事情，但属灵我们的灵是用什么来看事情呢？就是用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心，或者我们叫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啊，其实是意思一样的啊。 啊，所以这里说到你的眼睛若嘹亮，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全身就光明。什么叫嘹亮？嘹亮其实就是聚焦的意思。啊，你知道为什么近视吗？近视就是眼睛不能正常的聚焦，啊，老花啦什么都是因为眼睛已经失去了那种正常的聚焦功能。啊，所以一旦你不能聚焦，你知道你看事情是模糊的，啊，什么都不美丽，没有光明，是吧？啊，戴眼镜一脱去就觉得世界没什么可爱的，因为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啊。试过潜水吗？去潜水，你发现，有近视的人是最遗憾的，潜下去其实什么都看不见，珊瑚什么都看不见，啊，你必须买那种有度数的那种潜水镜才行啊。那所以这里想说是，如果你的眼睛能聚焦，就是专一，你就会看属灵的事物很清晰，你就能看见神。但是如果你三心二意，也就是说属灵的事对你来说是不清晰，是模糊，是不清楚的，这个不清楚会导致对你来说是不真实，所以你全身会陷入黑暗。专注在地上积攒财宝，又想去认识神，就等于是一心两用，这会导致我们的眼睛昏花。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会变成瞎眼和糊涂，所以耶稣不想我们陷入这种的光景。那我们看一段经文，让你看一看，那种专注积攒财富的人有多糊涂。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一到第三节。这里是一些警告富足的人的话，叫他们要赶紧悔改，哭号啦，这些哭泣意思是呼吁他们要赶紧悔改。那么他们做错了什么？那第二节说到他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那么锈坏，被虫咬，金银都长了锈，而且这个锈要证明他们的不是，证明了什么？什么不是？那如果你的财物长了锈，被虫咬，这说明了什么？啊，太多了，对吧？这说明了一件事情。那我要强调，圣经不是反对节约，啊，圣经也不是不允许人存钱，啊，圣经反对的是另外一类的浪费。我记得我哥哥有一次我去探访我哥哥，我探访他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他有一双鞋，皮鞋，他买了，他觉得他不适合，他就送给我，他问我要不要，他说是不是，我看皮鞋挺好的，我觉得挺好啊，后来我就要了，我记得我拿回家之后呢，然后两个月后我拿出来想穿，哎，我发现那个鞋的胶已经掉了，就是开始好像碎片一样掉下来，我才意识到它已经存了好久了，这双鞋全新的。那我在想，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对吧？我们有很多多余的物资，我们把它攒起来存起来，如果你没有去善用，这东西就会坏。这双鞋我当时很惊讶，因为看起来表面是挺好的，回来之后两个人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什么，回来武汉之后两个月后就支离破碎，简直我有点奇怪，就是说，但总之有一点证明是他放了很久了啊。那所以这里是告诉这些有钱的人，他说：“你看你这些钱被虫咬了，都生锈了， 你还不愿意给出去，将来这会是神审判你的一个证据。因为他们今生贪得无厌，永不知足，只关注为自己积攒财富。甚至后面谈到怎样积攒财富呢，就是透过剥削穷人，这都是做生意的人很精明的一个方法。你要积攒更多的钱财，你必须懂得去利用那些为你服务的这些员工。你听过细肺病吗？细肺病听过吗？多年前我发现原来还有这种细肺病，就是呢有一些工人长期在一个可能在一个山洞里面去挖那些石英石啊，然后把它压成大小不同的石英沙，很贵的这东西哈。因为呢那些他的老板呢就是没有给他提供什么安全措施，因为通常你这种压石头啦啥都是很多灰尘的，都是要用水啦确保减少灰尘。口罩，我假设口罩应该给他们，如果连口罩都不给太过分了，可能这些口罩是不合规格的。但是老板很聪明，老板呢就计算，他知道两年后这些工人就会有肺就会有问题，所以工作了大概两年就把他们辞掉。但是这两年工作时间给他们很高的工资，不欠他们钱，所以呢他们这些工人来到就很高兴，就把村里面的人全叫来了。后来人家才发现这整村的人为什么会都有这种病，最后追寻回这个原因才知道他们都去过这个地方工作。但老板为了不想负责任，大概两年把他们辞退，再找一批，再辞退，再找一批，意思说跟我无关，你这个病不是在我们那边犯的啊。所以就后来就搞了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说因为这些灰尘呢他们吸到里头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他的肺就好像成了硬化了，就好像一种水泥粉，你长期吸水泥粉进去的时候，好像这个肺就好像硬化，最后这个人基本上整个肺就报废了，他呼吸会越来越困难，最后就是这样活活的，你可以说自吸自死。那有时候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积攒财富，我们是牺牲了别人，这是聪明还是糊涂？这是聪明还是瞎眼？甚至我们自己命都不要了，我们还要去牺牲别人，到底这是聪明呢还是瞎眼呢？那我要你好好思想圣经的话，圣经是在警告我们，贪婪的人，那是只顾积攒财富的人是瞎眼的，他们是有祸的。那最近马云的一个996计划不是被人炮轰了吗？对吧？我听了挺有意思的。那某个程度上我赞成，如果我是企业家，我绝对赞成。你需要这样的员工为你聘礼，你这个企业才能够维持这种的竞争的实力。站在企业家的角度，我同意，我觉得这是唯一的方法，才能帮你积攒更多的财富。但是从员工的角度，当然这是绝对是很不明智的。我告诉你996有什么问题，996对吧，9点上班9点下班对吧，你要几点出门呢？还没算这个对吧，马云没跟你说还要算这笔账。假设8点出门好吗？大城市特别对，特别大城市，我假设8点吧那给你一个半小时，7点半出门 OK。 那么9点下班，你几点钟到家？假设一个小时10点对吧，你还剩多少时间？没有了。马云没跟你算这笔账，他只是说996，他可以给你钱，那别忘了是6天。那假设你有孩子有家庭，那么你还有多少时间给你的孩子呢？可能早上就顶多亲吻一下孩子就赶着出门了对吧，晚上你10点钟赶回来，可能孩子都差不多快睡觉了，还有时间给家人吗？没有。那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他想要维持自己的这种赚钱的这种实力，他必须牺牲员工的健康、家庭、休闲时间。这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员工呢？ 所以我说今天很多我们都是以财为天，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就往这个方向往前冲啊。但是没意识到我们会不会因为这种为了拼命在地上积攒财富，我们都变成了瞎子。我们自己变成了瞎子之后，我们也尝试去领别人啊，一起掉进这个坑里面。实质上你是牺牲别人想要成全自己，其实最后也成全不了你自己。就好像这笔金笔提醒我们，你的金笔会比你更长寿，成全不了你，也救不了你。那所以我要强调，钱财不是罪，这是圣经的教导，贪婪才是罪。圣经没有反对存钱，圣经反对的是永无止境的贪婪，这是神所厌恶的。而这种贪婪，这种三心二意，又想特别是基督徒，我说三心二意特别是用在基督徒身上，一方面又说要信神，一方面又想信地上的财富，会导致你变成瞎眼糊涂。当然在地上的那些只顾赚钱的人，其实他们早已经糊涂了，你根本时间都没有给你的，都给家人的时间都没有，谈什么幸福呢？我不明白我们今天的幸福观是什么，你连时间都没有给家，不能给家人，还有什么幸福？你连健康都照顾不好，将来还有幸福吗？我说已经糊涂了。但是更糟的是雅各书五章这里告诉我们，这将会成为你将来定罪的一个证据。将来上帝让你看这幅图画，你存了这么多，可见你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些资源去帮助你旁边有需要的人，对吧？结果这就成了你的证据。好的，我们最后看我们看一节经文，我翻到提前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对不对啊？我简说了，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因为你的财宝就是你的依靠。比如说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也信神，你也有钱，对吧？那我想问，如果你遇到困难，你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你会想到神还是想到你的财宝，对吧？马上想到钱可以解决问题嘛，对吧？我们通常是解决不了了，才能垂头丧气的来找上帝，对吧？对吧？你说，如果你有病，马上想到不要紧，我有钱，我有医保，赶紧到医院去，对吧？医生能帮我解决。等到医生跟你说我解决不了了，然后呢，你赶紧来教会，哎呀，为我祷告啊，怎么，对吧？那也是说很自然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依靠也在哪里，因为财宝就是你的依靠。所以提摩太这里想要告诉我们，到底你依靠的是谁？你是依靠上帝呢，还是依靠上帝赐给你的财富，遇到上帝赐给你的百物？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不要忘恩负义。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记住，神才是我们的依靠，不是我们的财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六章的十八和十九节。那这里我们要谈到最后一点，就是如何积攒财富在天上。那这里保罗给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们要好好依靠神。 如果你对神有那份完全的依靠，你就会乐意施舍，供应给有需要的人。因为钱财不再是你的依靠，你就敢于放手。如果上帝不是你的依靠，你只能紧紧抓住你的财富，因为财富才是你心里真正的依靠。是老鼠的花生米绝对不能放，对吧？而且你年纪越大花生米越多，对吧？因为这很现实的，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学习完全是依靠神，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敢于把这些给出去，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在好事上能够富足。真正的富足是在好事上能够富足，不是在乎你能够积攒多少财富。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积攒的越多，将来审判的时候你的祸越大。可能有一个人一无所有，到审判那天你会发现，原来他把他所有的都愿意给出去，在审判的那一边他的福是大的啊。所以这里鼓励我们要为将来啊，谈到将来了他这里谈到将来预备将来第十九节说到，要预备将来就是为我们的永生去预备，把财宝记载在天上。那最后我要讲一些实例吧，帮你明白怎样把财宝记载在天上。那我要强调这个前提是因为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愿意听从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有的去分享出来。比如说我在教会里也认识一些的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水平各方面也不错收入也不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会做一些帮助学生的工作无息贷款。因为特别是有些地方比较穷的一旦遇到一些什么学生他们读大学有困难，经济上有困难，他们会愿意去提供无息贷款给他们。我说无息贷款，因为我们不鼓励学生理所当然的就先给你，你就怎么用就怎么用吧我们也鼓励这些学生，这是无息的贷款，将来你出来工作了，你按照你的能力去归还，告诉他们这是循环使用的当然你知道无息贷款这几年之后你提出十万可能最后只剩下七万六万了，因为这个这叫什么inflation 突破膨胀突破膨胀的缘故但是这不重要，最重要是他们觉得有那么多学生他们真的是想读书，但是真的是家境有困难他们不认识的，但是如果透过朋友介绍知道了，他们愿意去帮忙透过这样的无息贷款也告诉这些同学将来你也可以让去帮助别人，这个循环使用就让他知道这是循环的，你还给我们的将来我们会再去使用，让这个学生一开始受教育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也可以去关爱别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老牧师到菲律宾去开会，菲律宾有教会去开会，因为从住的地方到开会地方一段路程他需要打的，因为不懂所以打的。菲律宾因为穷，所以出租车司机可能跟我们以前现在中国就好了，以前就是他们不打表的，你上车之后还跟他讨价还价不打表，然后问你去拿，然后就开始讨价还价了本来可能只20块钱，他会就是说看你是游客100，然后你要谈到最后总之一定会高过小的价格。但是他遇到一个司机他觉得很特别，是一个年轻人，一上车他去开表了，一话不说表就开了，到了之后表说多少就说多少，不讨价还价。所以我们的老牧师就很留意这个年轻人，然后就跟他聊天，就知道他的需要。原来他是学生，菲律宾的大学制度也很奇怪的，他是可以你可以读一年停一年然后再回来再读第二年，他允许的。因为很多学生穷，他只读了一年之后就去打工， 攒那些钱 才去读第二年，所以他们四年制三年制可能要搞很长时间的。所以这个学生就告诉他，他最近开出租车就是为了攒下一年的学费。这样后来老牧师为了让他做生意，就告诉他，因为他每天要这样跑，他问你有时间吗？你有时间你来接送我吧。后来那个年轻人也答应了，而且很准时，他答应的时间他很准时。后来老牧师最后一天就问他，他说如果有人愿意将无息贷款给你，你愿意吗？那年轻人一听就趴在那个方向盘哭了，你知道，他从来没想过有这样的好的事，就说他简直就哭得就很感动，他说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他说他当然乐意，他说非常乐意，就说因为他后来就安排了人去帮助他让他顺利的专心的能够完成他的学业那我给你这个例子只是让你知道，神给我们的财富不是让我们去积攒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胡乱施舍，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保罗说的，也就是说你只是一个管家，你要用的有智慧，你要用的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说这个也不能胡乱施舍，就不能在街上去派遣也不能借给人家去投资因为能搞投资的人假设他有本事，我不需要帮助他，你没本事你别投资，我的原则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想搞投资又没钱又要借钱，我这个我不看好这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做一个聪明的管家，管好神赐给我们的百物。我以前在香港也认识一个老弟兄，70岁了是人家介绍我认识他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当时他去了香港定居，因为儿子在香港工作，然后呢他自己去找了一份工作清洁工有房子住有地方提供，所以他花费不多，他告诉我他花费不多，他就把工资攒起来，然后工资攒起来干什么呢？他说他每个月那是很多年前了，他每个月就是要上大陆一次中国干什么呢？他就拖着一箱的圣经啦什么书啦，然后就拖到深圳罗湖那边到邮局去寄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他认识的人多嘛，人家会告诉我们这里需要圣经，我们需要什么，然后他就会去买有些是免费送的，有些他需要买的，然后呢他就拿到邮局去寄给这些不同的地方的教会。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你不能帮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你不能帮我寄一点书，因为他一个月只能去一次，他年纪大了他就忙。后来我说好，如果出来香港我会帮你忙因为我真的不能拒绝他，因为他70几岁把自己辛苦攒的钱就是拿去买教会需要的东西，拿到老远拖到罗湖去邮寄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很实力，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因为他心里有依靠，所以他竟然，我就不再想到的要为自己攒钱，竟然把攒的钱会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不过最后我要强调一点，积攒财富在天上不一定都是谈钱的事，还有一件事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可以付出时间。是什么呢？按照马云的定律，时间就是金钱，对吧那给出时间意味着什么？你放弃了赚钱的时间，对吧？你周末可以加班的，对吧？加班就加班费，多赚一点钱。但是如果你为了去关心别人，你愿意放弃这个额外赚钱的时间，这也是一种付出。是的，是一种付出。别忘了996计划搞到你根本没时间给其他人，你只专注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拼搏，你甚至连家人都不管，你还会管其他人吗？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社会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每个人只关注自己，你连家人都不管了，你还有时间去管其他人吗？那你说可能等我退休的时候攒足够的钱我再去过天伦之乐， 那恐怕是在医院里过了，对吧？啊，是很现实的，啊，那所以我说不一定是要用钱，啊，这些东西的，有些人不是有很多钱，但他愿意给出时间，也就是说他等于是给出了他的金钱，因为时间可以用来换钱的，啊，因为有需要的人实在太多了，很多人需要有人去聆听，舒缓他心里面这种生活的压力，否则他会精神有问题，他会去自杀。有些人需要鼓励，需要安慰，啊，可能家里太多问题，没有人能帮他解决。那但愿我们基督徒真的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发挥这种的富足，我们的内心富足，使到我们也能够使别人有那份的满足。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跟我们分享过一件事，有一次她计划到深圳去玩，但是在去深圳之前呢，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这是他自己说的，很明确的感动，好像神提他要去探访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以前是有癌症的，后来康复了，有一段时间没见，他当时想来想去，他说哎呀还是玩重要，他没去，他选择不去，继续玩，玩了几天回来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才去看，想到他的朋友，他才知道他朋友去世了，原来他癌症复发，没告诉他，他没告诉他，因为一段时间没见，然后他非常懊悔来找我们谈，他说他非常难过，他说当时他只想着自己要去玩，所以不要小看时间，其实就是金钱，所以我说过我们的付出不一定是在钱这方面，甚至你可以用周末来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不是不积极工作，而是我们坚持要做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就用着这段经文鼓励大家吧，让大家明白耶稣这番话的背后的精神，他是提醒我们一心不能两用，如果你要认识上帝，如果你要上帝真正成为你的依靠，你就必须有一个专一的心来去相信上帝，一心两用的结果非常不好，正如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你会变得糊涂，你会变得瞎眼，你最终不但害了自己，你也害了别人，就好像我说到的西非病的那个例子也一样，这个老板最终赚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整个村几百人的性命都要归在他的身上，是非常挺可怕的，我想了之后，这到底是聪明还是糊涂呢？显而易见，是吧？好的，或者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恳求你用你的话每天来保守我们的心，正如主耶稣提醒我们，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都身处在黑暗中，我们都是瞎眼的，若不是你的话语光照了我们，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光明，也求你借着你的话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让我们愿意从心里面去做一个相信依靠你的人，愿意这一生让你去带领我们，更加愿意渴慕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内心富足的人，我们能够去帮助到我们周边许多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因为我们是过来人，也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们在迷茫中生活，不知何去何从，神啊，既然你让我们有看见，但愿你也帮助我们的生命也真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盼望，给人有一线的生机，能够去认识你。所以我们恭敬的今天所听到的道，也求你也自己把这个道好像种子一样撒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回去后也会去反复思想。所以我们同心的祷告，求你垂听，阿门。